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我是雨欣。随着贾贾脱离中共，东航机长袁胜避难美国，高志胜律师为法轮功学员上书而遭抓捕，以及之前的一些中共官员纷纷脱离中共，观众朋友目前呢也是非常的踊跃啊，很多的观众朋友纷纷的来函来电，希望能到电视屏幕前说说他们的心里话。那么今天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王佳佳女士，她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她为了能够上我们这个节目呢，凌晨三点呢就从家里边往这边赶。啊，您好，王女士，一路辛苦了。
没关系。
听说你有满肚子的话哈，要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说。
哎呀，我们受到了，共产党这么多年的迫害，我们心里都很沉重的。
嗯。
尤其我看了《大卷时报》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后，我非常震惊，我百感交加，因为我的父亲就是被共产党迫害致死的，我的母亲也含恨而死，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人从小就受到了共产党的迫害。
我们就从您的父亲和母亲这里说起好吗？
好啊。回想起我的父亲，他真是被共产党迫害的真是很惨。因为我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高官，当年他没有逃到台湾去，因为呢过去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而且他还是搞高科技人。
您的父亲是学什么的呢？
他原来是一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他是学那个机械的，但是后来他又搞过高科技，所以他觉得他能力很强，他是一个正派人，他觉得呢共产党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呢他就没有去台湾。但是他想错了，他不知道共产党有多么邪恶，他不会放过所有的好人。
听说您的父亲好像还有参加过这个台儿庄的战役是吧？
对呀，当年他是一个勇士啊，他参加了战役以后，他在战役中就受了伤，他还是算幸存者。
嗯，后来国民党撤退台湾，您的父亲就是没有跟他们一起到台湾。
对，
可能这一切的故事就从父亲没有去台湾开始了。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从共产党掌权以后，那我想那时候好像是49年吧，那时候他们就搞了一个给所有的中国人划成分，我们家就被划为伪官吏。伪官吏就是原来你参加过国民党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不管是军官也好，全部定为伪官吏。
就说你给国民党当官了。
他不仅是一个小官，他还是个大官。
什么级别的呢？
想一想他可能是将军级的了。在我心目中，我父亲是一个又高又大又英俊又魁梧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好父亲。
那个时候您多大？
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49年的时候。
对，49年的时候。但是共产党又搞了一个政治运动，那时候50年就开始搞三反五反，因为我父亲是伪官吏嘛，国民党高官嘛，当时呢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哦，您说伪官吏之外又定了一个历史反革命？
对，他就根据你是国民党的高官，那他就给你定为历史反革命。定完历史反革命以后呢，就给他判了2年徒刑。
就是因为他当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高官呀。
对呀、
就判了2年的徒刑。
判了2年徒刑，但是是监外执行的。
嗯，
在群众中间管制，因为他有高科技嘛，有技术，他就找了一份工作，在铁工厂里边当总工程师。但是这个好景不长，共产党他一直在搞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刚过不长时间，我就记得那时候我才上初中，3年级。我有一天下学回家，我当时一看我家里头围了好多人，当时我就扑过去问问母亲，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啊？她说你不要问了，你的父亲被抓走了。我说为什么？她当时已经哭得说不出来话了。我就觉得我当时就是像晴天霹雳一样。
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父亲已经是被判处2年监外执行，这个期间发生的事情吗？
监外执行已经结束了，后来听我母亲说共产党又开始搞反右斗争，共产党提出来要群众嘛给共产党提意见，叫什么呢，帮助党整风，对党有什么意见呢你就可以给提出来，因为他是很善良的一个人，所以他就给党提了一条意见，就因为他提了这一条意见，两罪俱罚，判了10年徒刑。我记得那天是58年10月8日，这一天我永远忘不了，因为我那个最可爱的父亲被他们抓走了，10年徒刑，我们永远失去了父亲。
他让你去讲，让你去给他提意见，然后反过来他又说你是反党言论。
我父亲在单位威信很高的，因为他技术很高，所以很多人都很尊敬他，在我从小的心目中他是个天才，他不但工作好，他还对我们孩子也特别好，他一有休息了就带我们的孩子就去上附近的操场啊，打篮球啊，放风筝啊，教我们游泳滑冰啊。
在你们的心目中啊，你的父亲是那样的完美的一个父亲哈，被判了10年的徒刑。那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父亲在监狱里哈是怎么过的？那么接下来你们这个日子又都是怎么样过的呢？
以后日子呢就更悲惨了。在我记忆中，我母亲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她实际上她也是个大家闺秀的。我父亲在的时候，她从来都是很少出门的。像过去那女人嘛，能够念起书，能够上学，那都是不是简单的人家了。她是那个时候是国高毕业。她后来又在武汉大学又念书。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跟我们讲过，她的祖上都是满清的那个官儿很大的。后来她跟我讲过一次说，北京那个紫竹院好像是他们家的后花园。父亲走以后呢，我们家6口人没有经济来源，
那怎么办，怎么生活呀？
但是为了养活我们5个孩子，他就是勇敢地跳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他说他要去扫马路，
我们当时清洁工人，
对，要半夜上班，2点钟上班，然后拿个大竹的竹子做的那个大扫把，干了几天下来，他回来他就说腰酸腿疼的，然后我们看见他手上起了好多大血泡。
把一个贵族家的这样的一个千金小姐变成了一个为了现实的这样一个生活的一个清洁工人哈。那么当时有没有说您的家有一些亲戚朋友能够帮一帮你们的呢？
因为我父亲我姊妹也很多的，自从我父亲被抓走以后判刑以后，他们都远离了我们，他们说怕受到株连，都跟我们断绝了关系。
妈妈那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亲人呢，可以述说一下自己的这个苦衷啊？
他们害怕共产党那个政策嘛，很恐惧的，如果这家里有一个人犯罪了，他要株连九族的。当时呢妈妈很孤单的一个人承担起这么大的重担，我们真是回想起来真是，
也就是说也都不敢来往了，也都怕牵连。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没有，就是没有一点亲情了，
不但亲戚不敢接近我们，同学啊朋友啊老师啊也另眼看待我们，我们从小心灵上受到很大的伤。
后来有没有再去寻找您的父亲？
我们没有精力去找了。
就说你父亲在监狱里有什么样的消息呢？
我记得我妈妈好像领我们去了一次，后来2年以后就没有音信了，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后来他那个监狱的管教人员就跟我们讲说，你的父亲是一个高科技人员，为了那个利用他的一技之长就把他调走了，调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地方比较保密，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就这样下去我们就是没有他的音信了。
还是在监狱吗？
当时就不知道嘛，不知道他是不是，当然肯定是监狱了。
嗯，
但是在什么样的监狱，
做什么，
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这十年啊，应该说一直就是靠妈妈这样去当这个清洁工人，扫马路去维持这样的生活吗？一直这样下来吗？
对，后来他那手啊，就是我们看见他那手啊，都成了厚厚的老茧子，在一起不可以合起来，就是因为茧子太厚了。因为他拿那个大扫把嘛，但是他跟我们讲，他说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因为在晚上半夜上班人很静，他还心里很舒服的，因为他可以偷偷流流眼泪啊，不会被别人看见呢。
嗯，
你知道大饥荒是什么回怎么回事吗？
是60年，是不是？
这个大饥荒我们是永远忘不了的，可能全中国人民都永远忘不了的。
嗯，
那时候现在我们想起来，当年就是饿死了很多成千上万的人，像我们家这五个孩子能够活下来，那真是我母亲做到了巨大的付出。
嗯，
当时我母亲还倒夜班嘛，他一看我们
还继续在扫这个马路，
还在扫马路。
嗯，
看我们几个孩子饿得真是皮包骨了，我的弟弟。
嗯，
我妈妈那时候就没有办法，就领我们几个大孩子，我们家住在有个小树林儿，我记得小榆树林，他领着我们去那个撸那个榆树叶，
摘榆树叶。
对，说榆树啊，真能救活人命的，他那个榆树皮呀、榆树叶啊，我们都撸下来了，然后拿口袋回来，妈妈就给我们用那个玉米面啊掺一起了，蒸那个窝窝头，我们就靠这个就活下来了，真的活下来了。嗯，然后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都，她一个人，她就喝点粥，喝点那个糊豆粥，
玉米面
她从来都不舍得吃那个菜饽饽，这还是好的呢。嗯，有的时候连这也吃不着。
嗯，
那么多人都在去撸那榆树，
对，
后来那
榆树都去光了，
都成了那个。嗯，光杆司令了，什么都没有。嗯，叶子也没有了。
您呢是国民党的后裔哈。说到这国民党呢，我就想到台湾啊，这个我们从小教科书里面都是说，这个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这个一定要解放台湾。那我们到了国外之后才知道，这个事情完全是反过来的。
你说太对了，我记得好多国民党的后代，好多都是被共产党枪杀的。因为我父亲是高官，他可能考虑到国际影响啊，
嗯嗯，
什么其他的，他要欺骗别人嘛，欺骗其他的，就说国家的人嘛，
就是包括国民党的后代，他也要给枪杀了。
对呀，我想真的想跟台湾人民说几句话，有好多国民党的士兵啊、官员呢，啊，当年没有逃到台湾去，逃到台湾去的是极少的一部分人。可以这么说，大批的国民党都留在大陆了，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嘛。因为他能够把好人全都杀尽灭绝，以后他搞了历次的政治运动，也一直证实了他这一点，实际他真是一个恶魔，
说共产邪灵啊。那么以上呢是这个三反五反呀，还有这个反右的斗争了啊。那过后又是什么运动？好像应该是文化大革命了吧。
对呀。
嗯，
像我们家我姐姐我还有我的三妹妹，就说也长大了，然后我当时和我姐姐就毕业了，然后参加了工作，对家庭有一些生活改善，那就是，
嗯，母亲就会好一些了。嗯，
她就轻松一点。
对，
但是好景不长。
又是好景不长。
对呀。最可怕的还在后边。嗯，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共产党又搞了一次最残忍的大屠杀，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我母亲告诉我们说，你们知道吗，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而且告诉我们，
嗯，
赶快把炉子点着。我们说要干什么呢？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家有好多藏书， 那都是属于四旧。
哦，
我当时因为我们从小受父母的熏陶嘛，我们都很爱好，就说文学呀、艺术啊，
嗯，
我们确实是在这方面呢，喜欢唱歌啊，喜欢乐器啊，我们都会滑冰的。我的三妹妹就说她会弹扬琴的，打扬琴呢、啊
嗯，
她打得特别好、哦。而且我姐姐会那个拉小提琴的，
嗯、
哦，而且那个她声乐也特好，唱歌唱得特别好。
嗯嗯、姐妹都有那个文艺方面特长，又会拉琴呀、啊，她们都有学过吗？在这个期间，妈妈有那样的就是说经济去培养她们吗？
那都是实际上我们家里头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些小提琴啊、二胡啊、像冰鞋呀、啊，我们都是那个用父亲的那个留下来那乐器，我妈妈还给保存下来。
嗯嗯。
我记得我们五个孩子都是穿我爸爸那个四二的冰鞋学会的滑冰。
嗯。
我们五个人都会滑冰，滑得很好。
乐器呢？
乐器他们也是呢。都是你像我大姐呢，她小提琴拉特别好，
自学吗？
也是自学的。后来我弟弟拉的也特别好，都是用我爸爸那个，因为我们家那个我爸爸那个留那个小提琴呢是名牌啊，就说是德国的最著名的小提琴。
哦、
我妈妈一直没舍得卖，就说的因为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妈妈说这是你爸爸的东西，我们不能，我们还得留个纪念嘛，
嗯、
就说一直没有卖掉。所以一直保存，我们都是，用那个学会的。
哦，
所以
真的孩子有一方面的天分哈。
对，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妈妈就说了，
嗯、
把炉子点着，我们吓坏了，我说干要干什么呢？她说不行，我们这几天我们就不能烧煤了，我们只能烧书。
哇。
嗯，我们当时
很多的书，
我们当时就哀求他，我说：“哎呀，这都我们都很喜欢嘛，这都世界名著啊，你怎么要烧掉啊？”
嗯嗯嗯，
他就很严厉地跟我们说：“你们小孩子不懂事，现在那个又来政治运动了，赶紧烧掉。”
哦，
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真的看着自己的那个书一本一本的添在火里了，有好多都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个技术书籍呀、啊，还有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了，我妈妈捧了一本叫英汉大词典，还是精装的，
嗯，
那是我爸爸的，因为我爸爸嘛他是搞高科技，他会六国外语，他德文特别好，英文特别好，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工具，是他的宝贝嘛。所以妈妈当时我就看着妈妈抱着这本书在一边流泪，我说你怎么样，你是不是要把它也烧掉？最后他还是决定把那个书扔在火里了。
可是那个是英汉词典呢，它又不是一些政治内容的书籍呢，这个为什么也要烧呢？
你们不知道啊，共产党他就是这么邪嘛，你有知识不行，他给你扣上什么反动技术权威，你不能有知识，尤其是英文，他会给你扣上什么里通外国呀，给你扣上什么你是那个
特务，
特务了，你是什么
跟这个海外有来往，
对，
嗯，
所以那个尤其是那个英文呢，就是我妈妈一看呢，这个得扔、哎、得烧掉。我当时我看我妈妈最后就是一直在看火里烧的那本书，但是她后来还是想把它拿出来，最后那书已经烧着了，她没办法捡出来了。她说，我就听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我真的以后怎么向你爸爸交代呢？
这文化大革命啊，它可以说是一场文化的大破坏啊，破坏知识分子，破坏文人，然后这个破坏了传统文化的这个承传，
那是千真万确的。
嗯，
它不但从那个就说传统的文化给你全部砸烂以后，它还把人要就说灌输他那个文化，
嗯嗯，
他是什么文化？他是一个无神论，他不相信有神， 不相信我们几千年的文明，我们中华文明就是靠着那个信神啊，信佛呀，信道啊，我们的道德来源于哪里？是我们中华民族那个精髓啊，他要砸烂嘛。
嗯，
他说破四旧，什么叫四旧？是他发明的政治名词。也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他的那党文化，他要把中国人的头脑全部按照他的意图去洗脑，灌输他那一套什么无神论的哲学。实际就是他那一套，我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反动的哲学是违背人类传统文明的一个魔鬼的哲学。
嗯，那现在真的是不能理解。那后来怎么样？就说你妈妈把这些书都烧掉了哈。
但是我就这样做，我们家也没有。
有没有躲过这样的？
躲过这样的大灾难。
嗯。
我记得那次是那个，我在下班嘛，回家的时候，我看我们家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我没有细看，然后我就冲进房间里去了。我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事情，妈妈说的，我们家又被抄家了。我说什么人来的，她说是当时是街道办事处领了一帮那个红卫兵来抄的家。我说我们家什么也没有，抄什么？妈妈很伤心，就哭起来了。我说怎么回事？她说呢，我实在对不起你们。当时她说我就留了一盒首饰，是为了你们这几个大孩子结婚的时候送给你们用的，留个纪念的。可是现在呢，那个首饰盒不见了，被他们抄走了。
妈妈还给你们留的这个首饰盒。
对呀，给我们留了，因为我们四个女儿嘛，她说出嫁的时候只能送一点首饰做纪念嘛。但是妈妈，我一看她越说越哭越伤心的，我就说很不忍的，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妈妈健康的能够在我们身边就可以了，你还要那些东西干什么？你不要这样子，我们什么都不要。我记得我这个场面我是永远忘不掉的。最后一点就是说纪念我们也没有了，妈妈说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拿走，家里也没有什么可抄的了，就把这个出嫁的这个首饰盒给拿走了，这不是等于是在明抢啊？
你说的真对，共产党一直在迫害我们全家，迫害所有的中国的老百姓。他就是一个流氓党。
那汪佳佳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更残酷更严峻的迫害还在后面。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家庭，一个母亲领着五个孩子，父亲被判刑关在狱中，这样的家庭接下来又有什么更严峻的这样的迫害呢？那么下集节目呢，王佳佳女士她会继续来给我们讲说接下来在她的这个家庭中又发生了什么。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我们下回再见。